今天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现在请大家攻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如果是用教会圣经，是在旧约的第263页。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到九节，翻到之后，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我们在一起同声诵读最后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们一起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现在是黄宏信牧师的证道，我们请牧师来做个介绍。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一位特别讲员黄宏信牧师。黄牧师他在加拿大曾经牧会还有任教多年。黄牧师是神学的博士，他现在在正道神学院担任新约的教授。我们欢迎黄牧师。
谢谢王牧师的邀请，能够跟大家同来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也是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常常在开玩笑，就是我在这个会堂讲道呢，我在台湾的时候不是，我在这费城念书的时候，我教完主日学，一个从台湾政治大学来的教授，他就说我说你是一个广东人。那我在加拿大广东化教会牧养的时候呢，讲完道之后，一个会友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潮州人？我想来想去，我的广东话的潮州腔这么重吗？那么后来很久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说我是不是潮州人？他说因为我是潮州人，所以我就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我的广东话的那个潮州腔可能是不是那么重的，因为我不是潮州人。我在加拿大讲英文的时候，是某一个朋友说，哎呀，你的丈夫有一个非常美的澳洲腔。哎呀，我想来想去，我没有去过澳洲。我是在加拿大，在美国，在英国住过，这可能这几个腔加起来就等于澳洲腔吧。所以感谢主，就是所以我就跟大家开玩笑，我讲国语讲都不准确。讲广东话也讲得不准确，讲英文也讲得不好。那么所以我因为我是马来西亚长大，那么到加拿大念书，所以呢就是要活在香港人的圈子里面。现在就在台湾的弟兄姊妹的圈子里面，所以我讲什么话都讲得不好了，所以请大家原谅。 好，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就是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请大家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唯有你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需要，唯有你的话语才能够光照我们的心灵，唯有你的灵才能够给我们生命的动力来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安静在这时刻，我们要求神也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也叫我们的心灵在你面前能够赤裸敞开，叫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谦卑，来容纳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遵行你的话语，来在这个世界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字，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在教神学的时候，就是马宁姐妹就说你们教会很快就搬进你们的新堂，所以呢，我就今天希望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约书亚记第一章是讲到神的百姓很快就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段经文是讲到他们面对他们一个机会，同时约书亚他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战兢。这机会就是他们等待了差不多40年的一天，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他们就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可是对约书亚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就是当他要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也知道那困难是多么大的。一方面就是他们以前也曾经到过这个迦南，他们看到就是那边的人，他们的个子是非常非常的高大，而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另外一点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圣经就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常常发怨言，哎呀，你要带领一般就是常常发怨言的人怎么办？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祷告依靠主摩西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他也是在各方面受到许多的挑战。可是我相信最大的一个困难，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我最近看一本书，他说 The greatest challenge of leadership is our ego and fear， 就是一个领袖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自己跟他自己的恐惧。就是当约书亚要面对这么大的责任的时候呢，他首先就看他自己有没有那种本事可以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或许他也想到，就是38年前他们已经站在这个迦南的门口，那时候探子进去回来说，哎呀，这真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的好。可是他就开始想他们的问题，所以38年前那种记忆可能还是留在他的心里面，因为那十个探子他们觉得不能够进去，以致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时间。就是我们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不是没有恐惧的， 我们自己的力量有多少，我们过去的失败也会使到我们裹足不前。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的心情，也可以看到神给他的应许。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神第一个地方就说，你要刚强壮胆。第二处经文在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三处经文就是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三处经文也告诉我们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应许，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话语，第三个原因就是神的同在。这就是当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生许多的挑战，无论是多大，无论是多少，我们也是要好像约书亚一样，就是第一就是要紧抓住神的应许。这里就讲到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要他的百姓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一个宽阔的一个原野，使到他们能够永远的在那边来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福气。这个应许其实不是第一次神向他的百姓讲，这个应许首先神向亚伯拉罕讲的，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看这块地这已经是给了你们。后来神这应许又给以撒，又给雅各，然后到摩西，最后到亚伯罕，最后到约书亚。就是说神的应许经过这四百多年几百年时间，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信念，就是神的应许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并且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而且神的应许就是今天要实现在约书亚的生命里面。可是神的应许也是需要我们人的行动的配合。在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神给我们应许我们也是要有行动，以致我们就可以真的经历到神给我们生命里面的丰盛。所以后面在约书亚记21章45节圣经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就是当我们看约书亚记到结束的时候神就 confirm 他的应许，神所应许的每一样都成就。还有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这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就是 Amen 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我相信就是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 明白神的应许。我在1979年就开始教会的服事。198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请了这个从美国来一个姓陈的牧师。这个陈牧师他在我们的夏令会讲到，他就讲到他们以前就是从香港坐船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说他上了船之后有几个同学也跟他一同来美国，他很奇怪就发现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朋友呢每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都躲在这个船窗里面，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去外面吃，他躲在船窗里面。后来就问他，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吃，他说我要省钱啊。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不知道那个船票呢已经包了他所吃的，他还是要带东西去。这牧师就说，其实神已经将一切有关我们生命有关我们所需要的都应许了给我们。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那个学生一样，不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的时候呢，还要我们心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我自己呢就是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弟兄就叫我就是每天背圣经。那么我是新约就是每一章每一卷书都背的。所以呢我信了主之后呢的确是很多的困难，就是后来要去念神学。念完神学之后呢教书的时候我的孩子又患上这个癌症。就是在这个人生里面许许多多的挑战里面直到我们一家能够度过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每逢遇见什么困难因为我以前背的神的话语就在我的脑袋里面出现，就是再一次与这个应许来坚定我自己，来面对前面的挑战。我们每个信徒一定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而且还要相信神的话语，是不是？哎呀，我一次去讲道，讲完道之后呢一个姐妹就来跟我谈话。我在跟她谈话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人心里面这么多的疑问。他不是不懂得圣经，可是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怀疑。圣经说心怀恶意的人不想要在神面前得到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在怀疑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是要以这个行动来体验神的应许。我自己就是在念神学的时候呢我是根本是没有钱的。那么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说哎呀我非常欣赏带着生的信心他就鼓励我照样去做。那么没想到我就后来就从加拿大就到费城去念我的 THM 的时候钱没有了。我就想起神的应许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些所需要的。 就是在我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啊，就有人奉献啊，就是1984年的时候奉献了7万块美金给我去念神学。我们发现就是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多么的实在的。啊，我们啊要借着读经来知道神的应许，谢谢。我们要借着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也是要借着行动来活出神的应许，以致就是我们的人生假如都是活在神的应许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是多么美丽的一种人生。第二，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依靠神的同在。第一章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在你的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啊，神给这个约书亚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他平生的日子，就是他一辈子，他一生一世，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哎，这句话呢，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很多年前我听这个黄氏牧师，不晓得你们认识他，就是这个王在牧师的弟弟黄氏牧师，他就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必无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反过来说就是你一辈子都能够在众人面前站立得住，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无论你在做什么，一生我们都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啊。我们做牧师的有许多的挑战，你们在做研究的有许多挑战，你们在啊公司做事的也有许多的挑战。假如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一辈子都能够在众人面前站立得住的话呢，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你不会动摇，并且在这里说神也会一辈子的使用这个人。再者呢，神也会一辈子的保守他，因为神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自己就对于这段经文常常在思想，就是哎呀，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就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应许，而且就讲到他跟我们的同在。假如我们在人生里面要寻求的一件事，我们要寻求什么呢？我们是需要寻求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同在，就有神所给我们的同工。因为当我们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也放下了自己，也不再依靠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圣经里面所有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们都有神的同在。我们看约瑟，在创世纪这里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欲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对摩西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圣经里面每一个真的能够被神使用为神做大事的人，都是有神同在的一个人。林家牧师他过去几年前去世，他在去世之前那一年就来到神学院来讲道。他所讲的国语可能比我的口音还要重，因为他那个宁波口音，大家都要猜他在讲什么。可是当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在这个会场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神的同在。所以在他的教会，他所要强调的，所要追求的，就是神与教会同在。因为当神跟教会同在的时候，神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祝福，他的一切就会浇灌在我们当中，教会就有那种生命，教会就有爱，教会就有活力。我们怎么能够实践神的同在呢？我相信有两点我们是要留意的。第一，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生命的洁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也说一章七节，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宝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一个荣耀，一个圣洁的神不能够与罪人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要脱离，救他的百姓脱离罪，以致我们才有23节他与我们同在这个事。这个认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久以前我还没有结婚，我礼拜一呢就找了一个西人就进食祷告所以每个礼拜一都祷告，礼拜一放假我就找一个朋友去祷告，进食祷告。那么我们在那次进食祷告的时候呢，祷告差不多半个小时，就神的灵就忽然在我心里面做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就是在光照我，给我知道就是心里面有一种罪，我是要在神面前认。在那个时刻我就向神认罪的时候，我就好像忽然间觉得就是神的灵就好像从天上浇灌下来，忽然间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祷告就非常非常的畅通，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在祷告一个多小时，也不感觉到就是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生命那个捷径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交，享受他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无论你有多少的学问，多高的学位，多少的成就，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也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另外一点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好像污秽那块布，破烂的布。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出于他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享受到神的同在。所以约书亚他要带领百姓进迦南，首先他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接下来他一定要寻求神的同在，第三他一定要谨守神的话语。也没有想到一点，就是这句话是不是好像 ABC 这么简单？这里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像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是不是？你想约书亚已经跟从了摩西几十年，他是不是不知道呢？是知道是吗？约书亚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领袖，他已经跟从了摩西几十年，可是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神又再一次来提醒他，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神的话语，是不是？无论你有多高深的学位，可是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给我们有成功的智慧，就神的话语使到我们能够凡事顺利。而且在这里我们要看，就是神是要摩西进入一个 a new level of obedience， 也是要约书亚有一个 higher level of obedience。我最近在想，就是当我自己的服侍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其实神是要我在我这个生命这个阶段有一个 higher level， 更加完全的一种顺服。每一个做领袖的，每一个服侍神的，我们在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完全的顺服。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越是侍奉神，神也是在各方面对我们的要求是更加的严谨。因为我们侍奉越多，工作越多，越重要的时候呢，你所面对的压力就更大，所面对的试探也越多，使到我们能够得胜任，就是神的话语。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感谢主，就是
这个弟兄他参加了这个真善美的这个讲座，这个 Bill Goddard 就叫信徒背圣经不是单单背经句，而是整卷去背。那时候是1974年，所以那时候我就头几年信主就是每一节圣经都背下来了。当然几十年之后你发现就是这些以前年轻的时候所背的现在还在我的心里面，而且就是经文那个上下文全部呢都留在我的心里面。我在教神学罗马书的时候呢，我就一些同学我就要他们背罗马书第八章，很感谢主，就是那些背的他哇他们一字不漏的每一个字都背出来。我上个学期就教这个肖恩解经，我就要他们背用肖恩来背哥罗西书第一章3到8节。一个弟兄我非常佩服他，那些姊妹他们好像比较容易背东西的。那个弟兄他跟我说他背了3000次。哇那种毅力我们这些从东南亚来的不会这么做的。一些或者从香港来的也不会这么做的。可能那些从台湾啊大陆啊他们都有这种毅力，就是背3000次来背那五节圣经。那我自己也要背了，因为我叫他们背我自己不背也不好意思。所以呢我现在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背一节希腊文圣经。但我就发现就是原来我们这些头发都白了这些人我们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所以我现在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背一节圣经希腊文圣经。也没有影响睡觉。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吗，我1970年刚信主的时候背圣经是多么痛苦啊。我在马来西亚长大，我们是用普通话来读书的。那么去到温哥华香港人的圈子他们是用广东话的。所以我就开始要用广东话来背圣经。哎呀真的痛苦。现在回到这个正道教书呢要用这个国语来教书背诵圣经。可是假如我们真的去爱神的话语有什么这么难的事圣经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是不是？我们读圣经不是一种 mechanical 的背圣经，而是你要爱神的话语，喜爱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诗篇119篇这个诗人他渴慕神的话语，甚至心碎，是不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种渴慕，因为神的话语超过世界上一切的智慧，使到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世界能够成功被神使用的就是神的话语。另外一点就是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我们讲话都要讲神的话。最近我就跟师母说，哎呀我们在言语上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这些广东人呢，我们一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死了，是不是？或者是糟糕这完蛋。我不晓得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或者是在塞车的时候口就马上就是骂那个人，是不是？我说我们信主几十年，为什么我的言语还没有改变？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糟糕。
神给我们这种生命不是糟糕的生命，是不是？呀，我说我们真是很糟糕。
我一次跟这个 Henry Blackaby 的儿子 Richard Blackaby 这个 Experiencing God 就是不再一样，是吗？是文本那本书，因为他来我们教会讲道之后，我就送他去机场，在等飞机的时候，我们一起再吃一点午餐。他说我们的话语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爸爸 Henry Blackaby 教他的，是吗？他说我们每讲一句话都要是圣经的话。那是差不多是六七年前，我这么笨啊，这么久啊，才差不多是一两个月前，我才发现就是有一些我们的盲点啊。哎呀，到现在我六十多岁才发觉到这个盲点，就是有时候我这个反应糟糕，或者是完蛋，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开车的时候啊也很生气，是不是？可是约书亚从神而来的吩咐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们所讲的话都是要真，是真理，是圣经的话。因为当我们的口所讲的话改变了之后呢，你也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的情绪也会改变。有时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因为她在纽约做律师，她面对问题的时候，她也是好像我们这样，哎呀糟糕。我说你不要这样pessimistic, 不要这么悲观，一定要很积极的，你不能够再用这个这么负面的话来跟我讲话。雅各书怎么说呢？假如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就能够勒住全身，是不是？我们不单是要在我们的思想上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言语上来讲神的话语。这样的话呢，我们所说的话就能够造就弟兄姊妹。还是在牧会的时候，一个姐妹说，哎呀，我们来这个小组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吐我们的口水，苦水，不是口水，广东话呢，苦水跟口水很接近，所以呢要吐口水就是 venting, 可是你吐了口水之后呢你就影响到大家，是不是？没有很正面很积极的一些话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发泄，可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就要看神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给我们教导，我们可以应用在这件事情上。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就会有这改变。而且圣经又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一个100% 的一种遵行有些人就是一个 selective obedience, 就是我喜欢遵行什么我就遵行，那些不喜欢的我就不遵行。这个 Mark Twain, 这个马克吐温他说， It is not what I don't know that bothers me, it is what I know that bothers me.不是我所不知道的使到我烦恼，乃是那些我知道的使到我烦恼。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不知道我们很烦恼，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想知道
啊，你不知道你就很烦恼。可是马克吐温说，因为他知道他才烦恼。为什么呢？他知道不行就是很烦恼，是不是？比如说一个会友在我讲道之后就跟我说，当然就是他就觉得牧师讲道不够好了。我就反问他说，你有没有谁奉献？他也没有回答我，他就将东西扯到别处去了。我看他不敢回答我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谁奉献，他不是一个刚信主的，他已经在教会信主很多年，20-30年，谁奉献难明白吗？不难，是不是？而且圣经说，假如我们将我们的奉献带给神的时候，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将祝福倒下来，使到我们无处可容。我们都要祝福，是不是？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随奉献那个行动？不难，很不难。可是你做出来的时候就很难。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突破的话呢，我们就要从这个顺服神的话语做起。你会发现为什么你好像信主这么久都没有一个 breakthrough， 一个突破。顺服，你几时顺服，你的生命就几时有一个突破。所以神没有给约书亚任何其他的吩咐，只有一个吩咐，就是他跟神的话语的关系，他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他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可离开他口。而且在这里圣经就说，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圣经讲了两次，就是假如我们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讲论神的话语的话呢，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亨通顺利的人生。非常简单，是不是？可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约书亚记第一章是讲到，就是神百姓很快就是进入他们人生里面一个新的领域，进入这个迦南，使到他们不再漂流，使到他们可以进去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使到他们能够在那边能够结果子，享受神的祝福。我相信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神要教会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神也是要我们个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可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我们要谨守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给我们成功。我不希望就是我们一辈子还是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在漂流，永远没有安息。我们几时顺服，我们就几时进入这个安息，几时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请大家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求你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使到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新的顺服，对你的话语有一个更深的信心，更大的信心，使到我们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享受到神给我们这个应许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